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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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讲到的是七十一页中背，中背者。这个从几个面几个面讲九品万劫之外，再讲这三倍往生。那中倍破了，我们来讲下倍。看七十二页，佛语阿难，其下倍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但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一，乃至十念念无量寿果，愿生其果。若闻生法，欢喜心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国，以自诚心愿生其果。其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亦如中辈得矣。来，这从几个面向啊？从几个面啊？这里面就把这个九品呐、谈了一些造罪、造恶之人嘛哈。那当然下品的当然是下辈哈。可是问题这里面并没有完全好，完全是你可以讲说有相通之处，可是他这里点出了往生的一些几个关键的点，所以罪不罪重，当然这个是造成你往生的一些障碍。可是往生之能往生的几个关键，这地方好像直截了当的就点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会通九品乃至三倍来看，一从这里得到一些结论，到底往生主要是仗着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一些道理我们之前早就已经都有提过了，那在这里我们再针对经文所说的再把它特别的强调出来。他说十方世界诸天人民，这个不限定哪个地方的，一切众生，简单来讲，其有自心。所以啊，我们如果缺少这个自心啊，你再来谈什么一念啊、十念啊，你就谈不上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必须要整个来看？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游戏难得到，整个一起把它们一起提出来，那我们就有机会一起比着看。因为修行总不能一直往好的用一种感性认为说我已经够资格了忽略了其实它背后所隐藏的应该有的准备和条件。就到最后你认为你可以，但是你并没有准备好，那你不能等到时候你才去后悔说或是诽谤佛法说这是假的。没有啊，诸经里面这个经里面它是特别彰显什么道理它的确讲出的可能，可是问题这个可能背后所告诉你的一些道理并不是要你忽略，是你自己要忽略它，或是你自己用一种很浅的字用一个很感性的将这个道理忽略了，或是只取一边，那认为你已经够资格往生了，结果你并没有如实修行，所 所以到时候因缘具足而不得往生，你这时候再来起诽谤或者再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并不是经典不忽略，而是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可能，提出了佛法的愿力啊，提出的任何众生只要有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了。问题你如果不清楚这个所谓的条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我们的一念十念是他自己讲自心，是不是自心？所以昨天我们一再一再的提的就是说信心欢喜，这个七十页的第一行闻其名号信心欢喜，现在没什么其他标准，就先达到这两个信心欢喜，都是用这个，所以不在于量多很少，是信心是不是成就。说实在啊，所以当我们对一个把信心成就的时候，我们对它不会有其他的保留，那这个念头在你心中就能产生作用。这不是我们经常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人那个火灾啊，他因为怕他的冰箱啊，被烧掉，就一扛就扛下来，因为他没有想到他扛不起来，他只知道这个冰箱烧掉要花很多钱，所以一扛就扛下来，等火熄灭了，他要把它扛上去，他就我怎么扛不动了？那刚才为什么扛得动？像这个，其实这个。恨他的心，因为他当初没有其他念，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念头能在我们心中能不能产生作用，这里面有其他因素，可是一旦疑惑就不容易生作用。尤其像我们现在，我们讲实在的，我们现在对自己也不是很了解，对佛法也不是很了解，那因此很多人都很老实很客气，所以客气到怎么样，认为自己不容易在修行上有成就，就对法门不清楚，对自己不清楚，所以因此没那种勇气去修，这里面的确是有很大障碍。我们说实在，就像我们昨天课后有提到的，像我们现在一直提到说十相念佛，一谈到十相念佛就认为不可行，可是其实十相念佛就是佛法，就是用缘起的道理来念佛而已，而缘起的道理人家南传都是在修的，就是佛法的共义啊，大小圣功都该有的，是。那我们一下子就把这种观念就把它挡掉，这种挡掉了，因此大家不敢啊。如果我们今天其实有因缘来修这种空观啊，可是你就不大敢认为说你有这种资格修空观，你非得在世上有个好抓的东西啊。有个装抓的东西你才能安得一下。当然修空观并不是要你得失，可是我们发觉好像非得顺着怎么样，顺着我们过去人天的习惯性来认定世间的这样的习惯性来修学佛法才能修得下去才安心，因为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有这种可以修缘起法的根性。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告诉我们现在没办法修，可是我们经常被这个名字给吓到了。佛法本来一路上修行都是在讲这些观念，结果我们是听归听，不敢实现，是不是？我们有很多大德，他也讲《金刚经》，也讲《般若经》，讲，他也讲净土，他也推广净土，可是他告诉你千万不要用般若之见修念佛。就边说又边打嘛， 你不应该去挡他，你应该务实的去引导你能不能修，你不要狂妄，但本来你这个法门本来就融在你怀里，我们现在怯懦到不敢去承担。当然这个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能这样修了，以现在的身心，这是事实。问题啊，也不是这样当的，因为你要知道，每个众生的因缘根性啊，非你所能称量的，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如果每个人都用这种态度，法门一定衰败的。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一路上啊，对自己的根性、对法门不够了解，所以说我们升起不了信心。你知道，你对自己先用观念上障碍自己，然后你就不容易成就。所以像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啊，山上开车啊，有时候会怕，刚开始，现在哪会怕？现在还有时候太快了，对。之前你会挂，之前我们很多东西还没做之前都会怕，但是熟了呢，你再想一下当初那种怕是什么？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很多都是心理障碍。所以我们有时候啊，给自己太多空间了，就不敢去面对修行上的困境，不敢真的用心。一开始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不相信你自己，你也不相信佛法能让你解脱，你也不相信你能成佛。从一开始你就把很多佛道看得很抽象，完全是用自己的不当的观念把自己挡住。所以我们要先建立一个佛法的信心呢，一定这个观念一定要先建立起来。这个观念要是能建立起来，其实你自我障碍就让你没办法在这里啊产生作用，你没办法感应这样的修行功德。事实上是如此的。所以啊，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前面这样讲，信心欢喜啊，这才能自信。所以我们现在在听闻佛法啊，有的人说，哎呀，不用听太多，我们就好好念佛，可以啊，你念得下你就念，只要你能念得下，你念得很自信，去念。可是你要自信，你不解除你的心理障碍，你就在勉强，你可以念个四五十年，到最后起后悔心的，是不是？太多了，是。所以我们现在一定是建立这样的观念，那你想去的自心一生彼国，自心哦。所以你看到，这是下辈之人啊，我们现在不要谈我们的罪恶多重啊，不要讲我们其他条件了，我们就只问这个自心，你做到没有？就这样而已。不要说，你看大家，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哦，可是又能自心哦，那你就看你能不能自心。好，这时候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所以你看啊，其实这个语词我们都讲现实来讲，这是不是有点矛盾？是有没有矛盾的？为什么？如果我们借着那个下辈之人啊，这下品之人啊，但是下辈跟下品其实是位置差不多的，对，虽然讲法不大一样，就是下辈就是下品。你能造诸恶，又能发无上菩提心，可见什么？你那个恶是什么？你即便是忤逆啊，我不是讲过吗？有的人即便是造忤逆，也是一时犯啊。你要是纯恶之人啊，怎么可能临终的时候，怎么在短时间发无上菩提？啊，你连菩提都听不懂。连像我们现在要能发无上菩提心，你也要知道什么叫菩提的。还有恳切的发心呢，就从四相八世俗菩提心都很难成就了，是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不是要把这种因缘把它挡掉， 因为经典是一切的东西，所以你要看清楚。那我们好像我们自己根性很差，可是我们怎么还能发菩提心？表示你过去有修行啊，你有这种福德因缘啊，不是完全空白的啦，累积修来的。过去没有增长这份菩提根苗的人，在这短暂时间能发无上菩提心，怎么可能？一向专一，乃至十念，一向专一和自心、恳切心，就我们讲的，我们且不要把严小法师那个讲的用大乘起心论来讲了，自诚心、身心，把它定在什么？性成就的，已经到了要十住位的哈、我们且不谈那么高了。可是我们现在谈你看我们就一般，我们现在拿我们现在的身心来衡量，自心一向专一。我们来看一下自己啊，你念佛一下，你能一向专一，自心加一向专一，你能拉多少？就这样，你看你够不够下辈啊？自心加一向专一哦，你只要把这两个条件拿来看看自己。你就看你这个下辈，我们的棉被去了，也变棉被啊、所以你可以试看看，你用个十分钟，你看看你十分钟能不能自心一向专一十分钟。也就是说，你透过我们现在都是十几二十年的修行功夫哦。你竟然能看能不能把那个功夫集中发这一趟功力出来，十分钟自心一向专一，看能不能做到。有人说哦，你是吗？我只要问你，谁在念？我啊。就又来了，你刚才在念佛的想到什么？你在哪里念？在大殿啊。你念就怎么样？这我马上知道说，其实那个心啊，根本是，当然我们现在是用禅定的标准，可是我问题就是说，你在念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用很多面来看你专不专一。真专一的话，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上课，你大家在注意听的时候，外面的声音你就不会去听，对，至少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现在注意听的时候，其实外面很多感觉我们就会忽略它了，我们没去注意它，所以就不知道它在到底做什么。当我们心松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个心马上去圆它，才能去注意，才能警觉它。当我们在十分钟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就看看你到底心，你只要静下来就知道说，其实我们累积十几二十年，恐怕就连那十分钟都做不到。我们是哪一辈的？不是那么容易。我说实在，那你说，那是很容易？为什么讲它很容易？它的确开出这种可能，而且就整个修行漫长的困难重重来讲，这样已经是很容易的。我们讲了，对啊，你去那边几节就出地了。那如果在于我们的娑婆要怎么样，一大声集结，经过六道种种苦难，才能得为出地菩萨。那用这种极简单的来讲，我们会讲说它极为方便善巧，菩萨的佛菩萨的慈悲，的确啊。从那么修行那么困难，开出这个的确是很方便的。问题就是说，假如我们是用这般，只是认为那么轻易，你也是轻易太轻易了，轻易到过分了，知道吧？他已经是真的是很轻易了，已经把我们大家，我已经一千万已经卖你一百块了。这根本不能成比例的，你可是问题，你只能做一块钱，你那功德力太弱，弱到一块钱，说能不能再降啊？降啊，降个十块，我勉强看看。其实他已经从一千万把它降到一百块了， 那已经是几乎都是送给你的啦。也就是说你不然你起码买个票到车站，其他后头都我帮你带了，不是，至少你起床吧，穿个鞋子，那只要上我的车我就载你。他现在说那你们背我帮我穿鞋子，好像全部都不用自己修。其实真的是很简单，问题是我们要用一种很现实的角度来看，即便很简单也不是你能举。啊，其实能不能达到，可以，这个功夫以我们如果很恳切心来讲，有没有可能达到，可以，可是现在有没有达到，还没。所以为什么有些老菩萨他们可以，他们即使不管他们观念好不好，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存在的一种信心，他们自然专注，好，有时候做到，我们有时候反而做不到，对。那有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做到，那最好是他们做到，其实是说他们没有其他因缘去扰动他，一扰动了马上醒不起来，你知道？有的长时间修行啊，你以为啊，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从疑惑上去驱逐，所以他们透过苦功夫这样压下来，可是最好不要障到因缘，障到因缘呢，全部都叫回来。为什么？不是真的去除掉的，是一种因缘把它转掉而已，降服掉而已，你知道？就是所以这有时候要看他最后的因缘，那如果因缘不好，哪一个孙子这样，哎，这前面呢，我刚才全部找回来。因为他们有的信心是一种很单纯的潜质的信心，这种诚心在没有障碍的时候不大会影响，可是只要恶因缘来了，因为不是真正的消化掉的，所以很快就会消失。对，那我们现在要求的是透过智慧建立那份更正的、更直接的、更单纯正的信心，这个我们就更有把握。看起来我们现在好像不容易专注，其实只要加上在一些功夫是可以达到的，可以达到的。所以你看啊，发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的发愿这种心啊，等于是我们在行这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呢、啊，应该时时修行。发菩提心，然后对这个法门自心，然后专一，乃至十年，时间很短了、啊。现在我们必须要只做到这一点了、啊。可是务必要让你的念没有杂念，不让你有任何魔有机会介入干扰你。所以这里有时候很好的试验哦，什么好试验？你必须啊，随时有一种情形，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所提的，当然这是一种譬喻啊。观你现前境当中都是一片梦境，我们讲做梦中佛事，你不能在梦中里面对梦中的任何景象存一时乃至短暂一块的任何真实作用真实想，知道吗？那我们念佛的时候必须要念到什么？当然我因为这是我的习惯啊，我后来在读书啦、考试啦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钱包啦，也就是说凡范围内的我不让自己，只要我想得到，不让我没有那个猜题习惯，我一定是全面性的都读过，就是我不让我自己失败在我已经知道的东西却没准备好，这个我是不容易原谅自己的。好，所以我都是全面性。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修行的要求就是不容许用侥幸的心理，大概也不会有问题吧？大概我临终了不会有这种障碍吧？嗯，
我学过这种想法，就是让自己尽量达到无缺点，所以无缺点就是无挂碍，这就是我们的要求。因为我就讲过，仅此一生，你不能让他再试，没机会再试了。你别的考试了考不好再来了，这个临终这个考试哦，我就只有一次成功，不跟你玩那些像说再来一次的那种。所以只有全面性的思考，那全面思考就要怎么样？你必须随时记得这一点，我别的功夫忘了就算了。你随时要有一个人，你当作现在任何境界都是临终最后的考验。你念头能不能对着他？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那么强，那你先念我，你能不能降服得了？你必须用这种心情。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境都是还很大，可是你必须要开始自我要求到，我必须只要任何境，顺境逆境哦，有时候逆境还好，对，顺境有时候不知道，就是一切境你都不能取代你的念头念，而且你要知道慢慢熟到怎么样，这种妄想念起来，一起念佛念就取代掉了。就像我们的念佛那个最极静的妄想起来，分别心起来就除浅变度，马上就出掉。你不能让他太多时间去折腾，因为他一旦折腾在那里跟你不清不楚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引申其他烦恼出来。你必须要已经习惯到念头起来阿弥陀佛就把它甩掉，这里面隐藏什么？隐藏了你对修行的一种深刻的体会，此乃是真正皈依处啊，其他都不是，你知道？要很快的能感觉，而且这种就是没有任何你现在在修，你可以容许啊，今天又失败，下次又失败，不行。其实在越来越后头啊，如果一个真清净的，就不能每次一次再拜。任何境，你都必须要觉得我的念佛念能取代他，而不是他取代我。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高标准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修行。你不能中间有一个机会说让他就，因为我们讲说，除了你自己的烦恼魔之外，还有六欲天魔，他不是平常无事干就坐在那里不会干扰你。是，因为说魔他们故意找人，其实就是一种执着，就是就像父母对子女的执着，你是我的孩子呢。好像有些父母啊，很怕儿子娶媳妇啊，娶了媳妇以后变成对方多了一个儿子，我少了一个儿子，就有这种争啊，对不对？婆媳之争啊，因为你看。所以那时候婆媳都变六欲天魔，你是我的，不是他的，那他是我，就是真的真这个吗？这不是跟六欲天魔的习性很像？你是属于我的眷属啊，你怎么可以出离啊？这种心很自然啊，你不要以为魔有多，就是这么人不是就隐藏了这种心吗？你要出离，你要离开我，我就不高兴了啊，我就很痛苦了，你那么多人想要出礼物，我当然就不行了，你们不要走，魔不一定要很凶的样子啊，是不是？所以在很多修行当中太多障碍，而这障碍一定是跟你自己本身有点关联的，所以你必须已经开始要用一个很恳切的态度，很现实的态度看你这一天，你引几次输几次，而且不能一直再吃下去了。你看啊，若闻身法下辈，我说这哪叫下辈嘞？若闻身法欢喜信乐嘞。不过还好啦，我们都还沾到边呢，是不是？若闻身法还不是前法。欢喜心的不生疑惑， 我那讲到到唔写了唔对，我那讲到写唔对，我讲咩？
比如，
真的是下辈的，
对，没有写错啊，是下辈啊。
若闻声法，欢喜心的，我们本来啊。以为我们能信的，所以因为现在我不断跟大家解释的时候，我们对信乐的内涵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以前我们那时候我们也可以信乐嘛，啊，金刚经、金刚经那些、那个名啦、那个名字、啊，可是真正谈到生气法的时候，或是真正内涵的时候，其实连懂都不大懂了，还要信乐。我们都是一种感性上，然后就抓了啊，我相信我是大圣。哪有？你是大圣道理不清楚，怎么会是大圣？有因缘呐、啊，可是真正大圣的根性啊，其实是根本很淡的，是不是这样？不生疑惑呢，乃至一念念以彼国，以自诚心愿生其国。好，使人临终梦见彼国，梦见彼国，为什么？为什么梦？因为真实智还没开。所以他还是在一，那我们现在梦境，我们现在还不在做梦，对不对？我们还在一以幻象、幻想境、执着境在分别，也可以往生。空的智慧跟那个中辈的一样。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欢喜信乐，并不表示你真的能体会多深。可是问题就是说。你曾经建立这种因缘，而且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对大圣法，我们了解不多。比如我们看到某些东西，哦，非常好，其实你不是真的了解它的品质啊，可是你已经产生好药之心，可不可行？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看到某些机器，哇，这个机器非常好。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好在哪里啊！你再用也是那个外几个功能而已啊，啊，你能用的也是那么一点点，可是这一点点已经让你对这个东西产生好药之心，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没就算没办法深入的信受，可是你务必要在这一层法义上啊，有几分因缘而相信它。那有的人是完全都没碰过，他的信乐完全是自己想的，啊，你知道吧？就是说，其实信乐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他连听闻、连知道都很笼统，他对圣闻圣法，他没听过，对，那有的就是很浅。带着一份多分的感性，然后相信，那不过至少要有缘。那其实很多都是沾一边的，沾着边这样。那沾着边啊，我就讲，我们就拿最现实的，我们很多的观念啊，你说你相信，从很多身心上的动作就知道说没有，没有了。我就讲最简单，就是我们在很多教学当中，很多观念其实是冲突的。那你为什么不会疑惑的就采纳？因为你根本还不了解它。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啊，亏钱跟赚钱，你就会冷清了，是吧？我绝对会亏钱跟赚钱放在一块的，因为你那个现实利益啊。那佛法的观念一旦产生疑惑矛盾了，就是说有些观念已经动摇了你的本身信仰，你竟然不在乎，所以你本身对你自己的确信的道理根本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已经动摇你了，你没感觉啊，知道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其实这都已经是修行上已经开出很方便很方便，都是依佛的愿力在加持的，可是不要把它讲到很简单，讲到好像修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都不用修，那靠着几句话念一念往生，好像心里的准备也不用，心里的存话都不用，就临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往生，
然后没多久出地，那么方便啊，那么方便，根本就不用讲西藏佛法了。即使已经是旧法的根源性里面讲出那一份可能性了，可是因缘若不具足啊，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要了解这个法殊胜，也因此要珍惜。那因为你了解它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要准备调好，你该准备的。好吗？当熟实施啊，能以其中端正端心正行，举要言之，三圣圣人及地前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诸地之前的三贤，并二圣七方便发誓发心已去啊，假名菩萨乃至方便道前啊，就是说在地前种种这些菩萨啊，登地菩萨不用了，自己已经得一分净土了啊。那二圣七方便已去啊，这以下这些啊，那你说是假名菩萨乃至方便道前啊，还没真正的实际在开始啊，就是在还没确定之前，你的果位未确定之前的四众男女无根二根啊，就是一些啊不同种性的众生啊，不管是根圆不圆、缺不缺、正不正的，乃是龙鬼八部啊、龙天八部啊，但能发菩提心，专念阿弥陀佛，厌恶会刹，心乐净土，临命终时正念现前者，皆得往生。好，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讲果报，就是说，本来菩萨有的是可以自己去，声闻自己能证果，凡是还没证果的，都必须要靠修行才能真正解脱的这一类的所有人，只要愿意发心、发菩提心，都能去，任何人。轨道能不能去？可以，轨道可以去。所以我们要超度鬼的时候，就是要这一份心，你就诚恳的跟他们讲，你们可以也是在这时求生净土，不是光的，只要他能纳受你的语言，假如他还有一份善心，在你跟他说这样的法的时候，一升起欢喜，他照样当下度脱，因缘具足的话，他舍鬼道，当然鬼报、鬼道的业报，看他的因缘。如果他的因缘也具足，他可以舍鬼道的报，就像我们现在啊，舍人道的报一样，求生净土。所以，我们鬼道假如有这一份些微的福报，听闻法，而一加上过去的因缘，他开始懂得意念佛。第一个，他鬼报、鬼道的报也可以改变了。业报不是定型的，业报有些已经定的，就是因缘具足，在未定的时候都还可以改变。是，他也不断累积修行，乃至到最后他的鬼道报也许可以提早结束。再过来，提早结束的时候，下一念求生净土。那为什么鬼道不容易？苦多嘛，苦多哪有机会修啊？你知道？可是有没有可能？有啊，这里说的，可不可以？可以啊，只要看他根还在，根还有点力，能闻法修行的，都可以超度。是，有的鬼道是不是就比人差？不一定哦，不一定。就像人，有些人生得很低贱，你不要以为他就智商低啊。是，低贱是他的业报啊，智慧跟这个不大一样。是，有的福报很大，可是很愚痴的。所以，有些众生他是因为某种因缘，他堕入恶道，可是他的 他过去所修的也不会废掉的。啊，都经典讲的一分一分啊都没有缺掉的，都是合合在一块的啊。若勇猛精进，观行分明，临终最后心不乱者，病得上身，观行分明。也就是说，观怎么样？我们的力道，行是我们的力道所做的修，观是我们所见、所思啊，地藏，所见地藏，所行专注，最后心不乱，还是可以上升的。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的讲法，我们都在建立我们的观的内容。我不让我们之间在很多文字上很多地方混乱了我们原来的那种啊，我们的之间，我们让我们所建立的之间都在我们学习上能成为正念上的资源，因为这是一个观行力。好，所以只有最后心不乱者，病得上身，乃至临终最后慈念相续啊。现在前者得下品，下品也可以下品啊。始终菩萨往生自有三倍，二圣往生自有上中下，凡夫往生自有上中下，他就是依九品法分啊。我们前面他依低啊，这个九品里面的上品、中品、下品啊，来分的有上中下。各有九品，但心中不能委细分别。大小凡夫何论九品，就是即有无量差别也。经典不说，莲小法师的确，这只要你懂得佛法缘起的观念，你就知道一定是无量差别。不是光九品，品品之中各个差异啊。每一个往生净土的没有一个相同的，没有一个相同，每个都有看了一眼。简单来讲，净土为诸所缘缘，自己所处的净土还是自己的亲所缘，终究还是要依自己的种种因缘啊。也就是说，讲了，透过种种佛法的引导，能显发你内在真如性啊，你有一分契入它，以这样契入真如，相应真如的修行累积的功德所衍生出来的世间相，不能依凡夫业，而是依一份清净业而显现出来的净土相。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真正净土的真正殊胜境啊，也不是每个往生人见的一样，你见不到阿弥陀佛的那种十报庄严，你看不到他的极光净土的那一份实相法，这种法界身，因为你没办法，因为你他现前你也看不到，因为不是他没现给你看，而是你看不到，非你能力所能及。所以每个人终究到最后还是依自己所修功的成贤那一份。你要是说没有希望净土做你的对象，你也很难无中生有。可是就算有希望净土做你的诸所缘，可是你内在没有亲近的因缘啊，也现不出跟他相应的亲属缘，也现不出。这主客都需要，所以他无量差别。所以我们到那边还是有各个不一样的感应的。我们看74页，详48愿及观经。凡夫是正身，圣人是兼身。48愿及观经的文啊，主要是啥？要救度什么凡夫人， 圣者啊是见证，就是说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来啊，我主度对象是凡夫啦，不是度圣者啊，并不遮圣者来了，最主要是度烦恼众生，以因为缘，为未来世一切凡夫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主，为未来一切众生说出这一条路来，所以他的主契机对象啊，是针对我们现在的凡夫。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谈这一点呢？虽然我不是站在所谓的净土宗的角度来谈净土法，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推广净土法？因为现在末法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以我们现在越看越清楚了，谈圣身法难，听啊，能听到真实道理难，能听都难的啦，懂更难了，懂了以后还能用的啦，那这就一直说说说说说快没了，知道吧？现在能说正法的，你看我们现在光短短几年啊，佛教兴盛起来，其实也像兴盛。可是也混杂的，你知道吗？什么混杂？本来大家对法、对三宝有一种远远的崇拜啊，那现在又开放了，所以每个人都能接近，但是这也是好处。可是就有些狂妄人也开始怎么样去想要去强解这个经典。因此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去碰到什么邪法，相似佛法。以前相似佛法还少，因为没那么多人做，现在是因为这个是很较好的商品嘛，所以伪造的都多了，不是吗？那多到怎么样？对，听法人有机会深入的也多了，可是现在呢，你多不到他多了。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有到某地方买的商品，我们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了，是不是？尤其是热门的商品，伪造更多，多到怎么样？本来这个东西没有人多留意，那至少还围着那个纯净的法味道，现在多到。的确，我们看到少量人啊，的确可以比以前的更多了啦。不过，就是有部分人因为这种听法的因缘，所以他就开始接触到佛教。可是没想到，因此衍生出来错谬法更多。也就是说，其实当你看到少部分人已经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闻法，却不知道有更多人可能会碰到相似佛法。伪佛法，说，你现在是各显神通，现在各显神通显到什么？显到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愿意很诚心的？不管过去大德是不完全对了，可是至少当初我们面对过去大德，很少人敢这样轻易的批判，对不对？现在人是轻易的就用了大师平凡，他其实自己懂就懂，是自己实际上没什么功夫啊，就来分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传什么传，那什么原始佛教什么都你看，以前还不会啊，以前我去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原始佛教、不拜佛教，那我们日子还是过得好的，那懂越多越复杂。
所以我们看不到，其实在这种短短的这几年，其实佛法的百花齐放啊，都出来了，但是其实也夹杂了很多难度的东西，这越来越不容易，我们被烦恼结所影响。不过你看，即便你现在在推广啊，很多人就把你破坏掉了。也就是说，我们从实际的修行态度来看，你要找一个能自己从你苦空无常去关进去的，现在的你的烦恼沉重到你在跟他讲这些啊，他其实堪承受不起，根性不够，烦恼极重，欲望极重，懒惰极重，所以要跟他讲细法不容易，罪业重。所以我们本来都认为说应该怎么修怎么修，为什么后头反而会走回来这里？这是陷阱，这是陷阱。容不得你讲大话了。假如你真的有一份想要解脱、想要处理的那个心的话，你就会开始检讨，我的功夫到底真的可不堪信赖啊？你会也很务实的，这一个比较有决心的人啊，他会觉得说不行，再下去我没希望。我即使话讲了，然后像修多殊胜多伟大的法，可是我发觉我的烦恼没有降服，那我就是要开始务实找一个方法了。这个我们来讲说。这个净土法，因为从它升起的因缘，所以它的背后所隐藏的修行原理啊，其实是很适合我们现在末代众生的那种最重众生、烦恼众生修的。不然你要修禅定的，你注意看啊，为什么我们要以这个为根源，然后跪在这个地方？包括你在修缘起的观法。包括你修禅定都有倒进来，为什么要倒进来？就是如果你这边不成就，这边因缘才成就，它并不妨碍你修其他的，只是你把心所有功德汇整在进来，所以它并不妨碍，就是净土法门不妨碍你修其他的。你这样的话，你修会怎么样？你它不是产生冲突，只要你观念很清楚，它不会冲突。不但不会，它不会冲突，而且你把它汇整在了你的救你的烦恼性，救你的因缘，你可以承受得起。假如你的身法修不来，可是你的愿心还在，那个身法并不会白费，它只会形成另外一个支撑力量而已。实相念佛修不来。可是对实相的归因心也成为往生因缘啊，你知道吗？修空观修不来也不妨碍你，你修空观不容易成就，可是你对大圣圣圣的法圣深细的法是不是已经仅有养信心了？这个信心还是你的往生资粮啊，它不破坏啊。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否定，那你就靠它，可是你又修不来，你的心又不跟他相应，所以变成空掉，上的抓不到，下的你也没成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修空观啊，那你修空观的人，比如说有的人修禅啊，念佛一句，漱口三天，可以啊，我并不反对你讲这话，老实讲，我真的啊，那你就必须要在这里成就了。那你现在不在那里成就，要转头的时候，那你要修什么？你的因缘又不清楚，这边又不是真的信受，真的空。那你看啊，假如我们修空观，我们又了解空观，根本就是净土法门的一个，只是我们在修任何法门，念念都导向净土， 就算我们的修空观、修般若空观，我们修不来，可是我们对般若的信受是不有，而这个信受却又是你的净土的资粮，上品上身的资粮，上品的资粮，不要讲说上品，就是上品资粮，乃至就算中品、下品也都是资粮，它没有背离它。简单来讲，你就净土，你把它讲就这样。寻求依止佛的法门呐、啊，大家听到？你都不要管他什么净土，就是说寻求往生到有佛住、依止佛修学的这一份愿力了。所以始终是以皈依三宝为主要的修法，这个是任何不管你什么传什么传，皈依三宝都是共同的。那我们修净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往生佛住，啊，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再倡导这个念佛法？因为我们其实是为烦恼解脱所害。现在的我们有讲过，在现在的大环境当中，修行很辛苦。逆水行舟，稍微一个荡到一年水来啊、哦！实际上说实在，我们都是用一个很务实的心情，我们要退太快了。退了一年呢、啊，像我们现在勉勉强强一直维持，很辛苦的，今天走一步走一步，其实很辛苦。在我们的身心当中，随时有很多缘就可以让我们一扯就把它拉下来，不容易，所以才会要。选择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修得来的法，不讲大话的法，啊，这个法。现人往生不论菩萨，于凡夫中谤大圣人，不得往生，以断善根故。以这个善的那种根源的因缘呢，你把它断掉了，因为那个直接背离你的什么？背离你所修法的体性。简单来讲，修大乘法、谤大乘法，这不是自我否定吗？所以修大乘法、谤大乘法，这是没办法感应的。啊，什么叫大乘？也不是光那个法，是那个大乘心。那个大乘法所代表的意思，你如果这么否定了，很难修的。所以这也是我最近一直为什么烦恼以这个啊，一直在强调。我希望透过我们只要跟我们有缘的啊，讲完你们就重回对大圣的信心。当然，像你们如果没有接触，或者有一些人因为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影响也不大，那也有个好处。可是其实，在整个很多地方都已经观念都模糊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宁愿在各个角落有因缘啊，重新建立大家对大圣的信心，把一些你模糊或是回去已经中毒的把它清掉，因为中毒未生，因为你对大圣还有信心，只是你中间一些观念模糊掉，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对自己的修行因缘建立信心，可是也要重新建立起对这个法门的尊重和谨慎，了解他所具备的因缘，都是从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来看。二圣人中，于法学人啊，不得往生。于法学人不得往生，不信有十方净土故啊。那，他不信的话，他没办法成就。就是他第一个在内心上产生的对立啊，于法学人是什么？我们不是有学人跟无学嘛？啊，无学就是阿罗汉的无学，后头还有一些人，有些人他还没成就，可是他就不相信。只要你心不存在对他，因为我们一定是一切唯心所现。你心不起这种因缘，他的感应不，你不会没因缘生的， 所以不信的人没办法去。那菩萨不厌生者，亦复不生，以玄愿自在故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功德力大，再过来啊，他愿意在娑婆之间或者苦难啊处啊度化众生。那他自己本身已经这种大心菩萨，本身他是自有能耐能受用承受这种苦啊，因为他有广大功德力啊，有这种愿力。有的人他虽然没有智慧力，还不到解脱。可是他的悲的力量跟怨的力量，有时候会让，就好像父母啊、母亲啊，孩子有苦啊，他不睡觉，很辛苦的照顾孩子，照顾的很辛苦，可是又甘之如饴。为什么？疼爱，这种疼爱让他觉得能承受那些苦。像我们讲的，照顾自己孩子，半夜起来吵闹起来都还会。虽然爬不起来，可是还是愿意。那如果是照顾别人的孩子呢？那可就脾气不一样了。一个是自己孩子，一个是别人的孩子，对。因为依这种，我们讲说，当你对他产生一种愿力、悲怨在的话，你在承受这个苦难力就会相对大。可是是不是绝对？当然都要看个人了啊。只是说，有的人智慧力不是很够，可是因为他悲强的话，像有些人间菩萨，有的是真的是因为悲怨强，所以他能吃苦，他对他还是苦啊。那有些大力的菩萨，他不苦啊，因为他有这种解脱智慧力啊，所以他看世间啊，如梦幻的道场，他不苦的。所以有些菩萨不有啊，若恶圣如雪，不问雨与不雨啊，皆得往生，以三界秽土中无受生处故啊。众说法，我是稍微保留。皆得往生的意思就是说，皆得往生是他可以往生，因为他够格，他内心有一块跟净土相应的。可是皆得往生是要往生哪里？往生还不止光净土，还不止光西方净土。有时候不一定是要处在什么样的境界，因为阿罗汉啊，成就的是他还有他有没有生？其实我们讲说他还有定力生，就是他的果实没有，可是他的修行所体证的这一份解脱生命呢？还在，我们避免是用什么？用生死之见来看他的，因为他这种果执已经没了。可是，在他还有一个法执在的，这种意义法执产生的另一类的生命现象还在。那这个在就要看他处在什么样的因缘当中。好，就好像说路面鉴定的，路面鉴定啊。他等是停止在一种造作的因缘底下，那我们讲归想诸天，那个心都已经最高无色界天的最高天，那个心是等于是我们讲无想归想诸天极喜，世间人都处在都能达到这种程度了。那灭尽定是在这个基础上远离的这种对色界无色界的种种挂碍又舍离，那是一个解脱定。灭尽定，他可以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受用于一切，停止一些依于我执而产生的造作力，他不会有。那他是不是一定要往生净土？其实他在他内心里面有一种叫我们讲的方便有余土嘛，在他的未究竟，可是他有他所处的涅槃境界的那种停止下来极灭境界。那他要往生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这里我为什么在讲？因为他的愚不愚啊？因为前面讲愚法学人啊，不得往生。这个之所以愚，是因为不信嘛，对不对？不信，所以他不会去嘛。那恶圣
不学的话，不问愚不愚就能往生，因为他不信啊，所以他不一定去了。他是处在这样的话，已经断掉我执的这种解脱境里面，他不一定往生。你这人的信不信到了那边，一定就变改为信了，你听懂吗？你前面讲愚不愚是定在你信不信，信的叫不愚，不信的叫愚，对不对？那你现在到二圣无学的时候，不问愚不愚，就不管你信不信的都能往生。其实啊，我要讲的是，三界之外还有种种净土，还有种种净土，阿罗汉啊，不必然往生极乐净土。要看他结生的因缘在哪里，他要去西方净土，要有西方净土的缘，总是再怎么样也都是要因缘的才得生，并不是所有阿罗汉那皆得往生啊，也不是讲说必然往生啊，都可以去啊，可是要得往生是这句话，其实我们也知道大概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已经证得无学了，所以只要他愿意去都可以去了，因为他内心已经清净，就像我们前面上品上身的那个出家的那个，他是彻底出家了，但要不要生，可是不是说每个都去，不是所有阿罗汉都可以到西方净土，因为净土还很多类，有一类净土是活菩萨示现，活菩萨示现为声闻人叫方便有余，对不对？就为这个声闻人所示现，他不一定是，他是在他这样的境界当中所现的土，不一定是大圣净土，可是是大圣菩萨、活菩萨示现的，可是里面不一定处在一个大圣净、大圣法义的地方，因为应众生种种的量啊，其实净土、国土、世间相当多元的。所以我特别要讲的是，不是所有阿罗汉都一定往生净土，往生所谓的西方净土，因为他可能处在一个，他就离我执入于涅槃，入于他那个什么未彻底的涅槃。所以入于这，就好像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当我的心已经寂静下来，我就入定，我就处在一个什么？我的定当中，这样的就我没有再起妄想了，我就处在一个没有妄想的情境当中，那就等待什么？等待到最后终究有因缘为佛来唤醒你开始修行，所以他不一定要现在一个还可以闻法的状态里面，你知道吗？就好像说他突然把这心寂静下来，就好像说我们平常在造作，那现在我发觉我心摄住了，我不再起对外境的攀缘，然后就不定，他就定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没有在对外起分别？没有，但是处在这种环境。因为那阿罗汉是把一切我执降伏掉了，断掉了，所以他处在这样的一个涅槃境当中。所以他是不是一定要往生净土？一定要到净土？他不必要。他就讲说，三界秽土中无受生处。对，他不在三界，因为这种三界业报所生的他没有了，可是他在三界外的还有种种相，三界外也不是光只有三界，不是三界外就唯一净土，三界外还依以他个人的业力因缘所现的相，佛土相是也会还是有很多的。那我这边讲一讲，这种不必两个解释一样，不是说都能往生，要他有这么因缘啊。生人品类略亦如是啊。好，生到净土的这种人的众生的差别品类啊，就是以上讲的有这些。好，我们再来看往生难易。这里面啊，一中有二，先明二处优劣，后述往生难易。 那这个就在比较说哪个净土好，哪个净土，就是尤其是在跟什么，跟这个斗帅天、斗帅净土比较。那这个比较啊，怎么个比较法？有一些都对，但你如果从一个法义的根源处来谈啊，你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来角度来抉择它。不错，他到后头啊，我正因为当初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想法以我来看是有点偏离原理。不过后头他有把它总结起来，所以又不是问题。到79页有总结这两一些比较，那可是道理你什么会通，可是你也可以从几个地方来看，他的确是不同的净土在事项上、业报感应上是有差异，那我们从几个面上来抉择。第一个，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净土的掌握。这些比较啊，并不是要你起很多烦恼的分别心，其实是要你对净土有更从不同角度的了解。所以你看谈这个第六讲往生难易啊，并不是纯粹就无聊的比较而已。你如果讲到最后，结果就这么无聊的比较，其实干脆不要讲。所以我们就要在较量功德，你要知道较量功德到最后是要你对魔对华产生殊胜难得，不是较完量然后再起众，就是你看那念佛一念，人家是110节，111节生死重罪，你才81节，当然我就念这个。但是你这本来大家念佛清净，那在经典看多了会变众生。在那较量功德的用意要升到他的意志。所以有人看到那个弥勒三经以后啊，说哦，原来念一念那功德能除罪多少啊，就到最后来比较啊。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现在也有法师在推广弥勒净土，那推广弥勒净土竟然有意无意在贬西方净土。我以前在佛学院有讲说，弥勒净土有弥勒净土的殊胜，那有人就把我拿去的时候，大法师也这么说，我是修念佛的，我念阿弥陀佛的，我怎么会贬自己的法门？可是因为我也不会贬其他法门的，向来我的习惯就不会贬其他法门的，所以我讲一个法门我就赞叹一个法门，可是中间有差异还是要讲。那我赞叹你，你不要把我拿去，我赞叹，我没有说诽谤另外一个，结果竟然在电视也引我的，不然你们可以去问大行法师，那无缘无故就谈这些，我怎么就会去做这种诽谤另外一个法门、贬义另外一个法门？我没有那种习惯。在契不契机这一方面我们会抉择，可是在法本身我没有那个习惯去贬义另外一个，因为都是佛所说。那对于我们做较量功德，并不是要什么，并不是要你起众生心，起这种轻慢心。那我们今天讲这往生难易，是要你确认往生的意义，是都是一个就整个建立往生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间的一环呐、啊，不是要你去做这种比较。言优劣者。如总暂时的随列啊，随列啊，是故其是法王具称善事，身充万能，土因众美，但以为化众生，或居秽土，或丘墟蛮野，或处境差，或居秽土，则丘墟蛮野。或处境差，则其宝盈丰。就是说都是法王，都称为善士，都具有万德庄严。就他们本身来讲，其实这很难分的。可是这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是怎么样？度化众生也不是光佛度化众生，还要他现在就你来讲。有些佛 有些佛，有些众生跟释迦牟尼佛的缘是在他的净土里面的。那像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有缘的是在他的贵土里面的，是，那是除了佛的视线之外，还有是你的因缘啊。这中间不是单一缘来论论这种啊，不是他故意就不是一个佛单视线某一项的净土了。那这样他的度化就有对象了，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没有对，没有界限。
好，
那所以说有的是这样，有的是这样。若论其住啊，非无优劣啊，就是说如果要论他所处的地方有没有优劣之分，有啊。如果单就四项，一个在秽土，一个在净土啊。都率天空，则构虚而立；极乐世界，则就地而安。好，正讲法，你看啊，指的人天区别。若具持土法论彼界，则天优人劣也；若论尽慧者，都率智慧解极乐世尽刹，初分此彼。有其十四义，有这些差异。好，我们来看。其实你看他这里讲啊，我会有我一些看法了哈，哇，你们不要听听讲。这个优劣都率天宫，则构虚而入而立啊，因为它是天界，可是其实它是不是构虚的，没有了。不能，因为讲够虚的话，极乐世界是就地而安呐、啊，这个就好像一个是指责人天区别，怎么讲？那这种讲法其实我是有点，那就是就地而安，其实极乐世界就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有点像天界一样，你听我。他所谓就地不是现在定的，其实净土当然就实相义来讲不离其子啊，不离开此地。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连那个什么连兜率涅槃也是啊。那如果你把兜率涅槃往外去移，它是在天上的话，那西方净土那不是十万亿佛土外了吗？所以这个抉择点不构成真正的抉择。那如果已处在都率天的人，是不是够虚的？是幻想的？不是啊，最处那一界的人就实实在在。对我们来讲也许很虚啊，对他来讲不虚的。就像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很实在，那些小虫看到我们，他觉得他们在讲什么？因为现在小虫也有一群小虫坐在跟佛有缘的啊，堕入虫道的啊，这边有一个虫王啊，他在说法，他说啊，因为他也有一个火视线在那边嘛，那就说在某一个世间啊，人这个众生高150公尺、160、170啊，他那个公尺量对他们来讲，哇，那么大。那他说你的身都还比他的耳朵还小很多，是现就在我们同时，另外界也有人在说法，他就讲我们，他们就觉得哇，能如果能到人道多好啊！他其实我们也很苦啊，可是比他们还苦，可是只是你不知道他们多苦而已的，所以在天上人照样会苦恼啊，是不是？天人不是跟阿修罗还在打？你以为他打得很快的啦？天人跟天修的打就是会死命的啊，是？难道他们打得很快的，依然都是享受天福？打完了，大家喝杯茶，完了，就是有烦恼啊，还有身住异灭、神住坏空的，他们还是有个苦恼的。只是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认为他们还不够，因为烦恼未止嘛。那我们呢？我们也是这样，以我们来讲，对某一类众生来讲，就好像在天上啊，我们的确是处在天上，
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五浊恶世，一层比过一层很难比的。好，
所以他是不是够虚而立？其实对业报相应的人啊，其实一样，一样啊，指责人天区别。其实我们今天啊，广正极乐的时候啊，我们不能纯粹是就人道来思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第一个，为什么这是我们思考要谨言的地方啊？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乃至龙鬼八部能发菩提心，专念阿弥陀佛的人，去那边是现人道身吗？我以人道思维啊，我们现在当然我以我们的业力都是用人道了，可是如果鬼道龙天龙去，难道他们就转为人？那你认为所有众生就以人道的人相为究竟处？就是等于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自我中心的那变成所有十方界众生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业力各个众生那相可多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这里感觉它是偏以人道为人，这个现在正相。其实我们人也很多，黑的白的。请问你往生的时候，那黑人往生的是长什么相？你有没有想过？黑的、白的、黄的，那你现在还是用着业报思维去想往生净土的那种业报身啊？对不对？你难道就站在黄种人去思考，希望净土每个人都是黄种相？那白人去了长成什么样子？不是啊。所以我是觉得啊，他以是以清净功德所现的清净相。这时候这种身啊，不是我们用我们现在肉身这种心想去想它。我们画图啊，画西方净土都画我们这种身，因为画其他像你无法思维啦。那你是不是只有这种身？你看游荒他荒国土的人，难道你就固定穿这个身？那么现在怪物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无身，游化十方国土，你以为十方国土的众生都跟我们一样像？你如果还执着一定要带着这个色身像，你根本是烦恼身，知道吧？也就是说他会随顺世间身相，他不会是一个很怪很怪的，然后执着我就是人，我走到哪里我就是要现这个身，那不是业报身吗？业障身。我们还没得自在，还带着业报身，你要游化十方国土啊，你怎么去？你本身就被这个色身、慈爱身、色法身这种障碍住了，你怎么游化十方？你有没有经常去撞壁？所以我们说人啊，没有那种思维的宽广，经常都还是思维总是带着自己的妄想分别心在设想。所以说，因此我们在讲往生境界，当然是顺你现在的因缘了。可是真正的希望净土相，不是你现在用这种烦恼心、这种业报心、这种业力去思维的，不是这样的。好，若据此图法论理解，则天忧人裂也。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净土根本不是人道啊。你把兜率天论天为天，那把净土论为人道了啊，将来比怎么可以啊？净土界啊，怎么会是人呢？你算算论天优人劣，就变成了希望净土是人的图，而兜率天是什么？是天，那变成是兜率天的图大过他，不是这样。净土不是人，不是六道里面的人道了。你要把它这样，净土就地而安，也安是建立法义，并不是净土在这里。就算你执着证到真实土，哦、有真实义实相来谈净土的话，
那也是清净土啊，那也不能纯粹在六道里面论人道，你知道吧？净土不是六道里面的人道，哎，他都已经超越三界了，怎么还可以用人来论呢？若论净慧者，都算是慧界，极乐什么是净场，这个是可以说的，因为都算还在欲界啊。那是净土，那既然净土就不应该把它当作人界里面的，所以这个要一致啊。这里我要特别提，里面的那最后会产生矛盾的。初分此彼有其十四义，贵都率天界地狭隘，亦难离杂居，因为它是欲界天的，亦有现实欲的，亦有退转，亦受事千岁啊，人有重要。因为他是业报身，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懂。他有男女欲，所以男女欲因男女欲而产生的种种烦恼，在那个地方也都只是比我们现在的，他是欲界天，我们在欲界里面比他清净一点，可是在他那边的那种烦恼都一样。简单来讲，在一个没有你没有受过文明教育的这种极野蛮的这种烦恼，跟稍微懂得礼仪教育的这种男女执着，就有这种差别啊。本身烦恼还是一样的，所以有这种烦恼，你又知道以这样的欲来所结的种种烦恼，在他那边都有，否则不会有这种想法。寿命四千，因为你的清净大，所以你的寿命长。可是你，因为你还是染污，所以就有生出意念，所以寿命有限。那人有终夭，为什么？只要有染污因缘，只要有犯罪因缘、犯戒因缘、种种因缘，就让你终夭，生量异而有差异啊。看个人的业报啊，看个人福报啊。又三性兴起。三性心就善恶无忌心，那净土呢就善心了，那没办法，恶心，那恶心起不来，无忌心起不来，他就为善心。或以恶心或堕，故以恶心或堕地，就是说他在那边即天界人啊，天界人，因为他还有分别心，所以在天界如果在起恶，照样也会感应的吧，堕地狱。又三受互起，就是乐受、苦受，推苦推乐受。又六尘境令人放逸，又男生在父兮，你在母兮。就是说，简单来讲，其实就前面讲的哈，这个受男女欲而产生的这些相都会有。所以本身我们欲界生入胎的时候，就是结这种欲。所以如果从经论来看呢，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因爱欲而入胎，所以啊，这个是一个根本烦恼，而这个根本烦恼就是在你生命降生的时候就已经结生了，所以你本身已经具足这一份烦恼的业报，就从你受胎受这一生的时候，就是跟它相关的烦恼就会跟着，啊，这个都跑不掉了。这里面所结的就是说绝对不是，你要知道以这种男女杂居亦有现行欲然，这里面绝对当他产生烦恼的时候，绝对所产生的不是我们表象看到的这种男跟女的这种问题，而是一个这一类同等性的这种烦恼，等流性的烦恼还有很多类，很多类的等流性的这种烦恼，所以其实在欲界里面他结生的烦恼很重的。又唯以菩萨为说法主，或得正果，或有不得。为什么？都算天再怎么殊胜，毕竟是菩萨。如果你了解佛的功德，希望净土怎么去跟菩萨？菩萨的净土怎么去跟佛比？所以若西方土凡此为相，若就此意，西方大忧矣。这是哪？可以，没问题。只是之前的那种分法，第一段的分法，我稍微给予不同的 抉择而已啊。就是说，一个是构虚而立，一个是就地而安，以人天区别来谈啊。其实净土不能，已经不是纯粹站在人的立场，因为它总是十方众生往生的，绝对不是站在人这个立场啊。但是因为实际上十方众生，天龙八部要去的都可以啊。不同类众生不是纯粹站在人道立场。
好，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要知道，欲界天就是欲界天。你今天在讲它的话，啊，你不能忽略的，都在内院。就像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即便他降生在，啊，他成佛在这印度，那就印度就是印度啊。就是有那些苦相，他不能改变他呢，这是业报。他能改变他自己啊，他不能让，就算他现出净土，你这一类众生也看不到净土。那就是说，你今天升到净，升到弥欲界天，兜率天，兜率天有兜率天的业报，兜率涅槃可以闻法，可以。依某种因缘更殊胜，可是他不会离开兜率天的业报相。如果他离开兜率天的业报相，就不会在兜率天。他今天会在兜率内院里面成为一个修行的地方，基本上他必须跟兜率天有缘，也就是他符合他的缘起，他就一定要这个相，一定是这个相。好，那时间的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亲爱的，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